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了，多七字我们已经很不高兴了，好，但是有多七字，好，我们就允许，我们就说神允许这样的情形。那么然后呢，我们又不太服气的就是，为什么长子就要多一份？这里如果你看中外的历史，特别我们中国历史，也常常是皇帝后来在立太子的时候最复杂的事情，非常复杂，大家都在争。那我们汉武帝也要不是汉武帝，汉高祖也要废掉哪个太子啊？那么然后有人请出商山四号，结果就没有办法废掉啊。这个是很头痛的事情。好，我想在古今中外大概都有一个例子，就是说长子就是太子。这当然不是很笨，长子很多时候不配做太子，也就是不配做皇帝，我们知道。可是如果没有这一条，可能没有更好的一条客观的一个标准的时候，如果没有，那就大乱了，皇帝也没有办法摆平这个情形。如果你不立某一个人做太子，那一定杀杀砍砍，那还有一大堆捏造的事情。谁做太子？那大概只能说长子。那长子嘛，即使你有一万个太太，总有一个早一秒钟生下来嘛，那一个就是了。你说这很不公平，那个人可能是最坏的一个。那我们现在不要讲那个人可不可能是最坏的，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环境中可能是有很坏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说总需要一个客观的标准，那个客观的标准呢去遵循，比你为了自己的私欲喜欢这个喜欢那个改来改去还是要好一点。恶法易法，不好的法律比无法还是要好一点，这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哈。那么并不是说神偏爱长子，也不是说长子一定就是因为父亲在因为早一点年轻的时候生的，所以就特别强壮，这也不一定，这只是一个概括的情形哈。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实在是需要圣灵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不规避问题，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理性好好的去思想，知道你的道路是合理的，是正确的，是良善的，是怜悯人的，是同情的，是周延的。主，我们承认有的时候因着我们的罪恶和环境的恶劣，我们看不出那个律法的好，我们也不知道怎么那样执行的方式是好。主，就给我们更大的谦卑和信心，使我们仍然信靠你。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总是在你的恩惠慈爱权柄能力当中行当行的事，思想当思想的。主，你求主继续的工作，我们也赞美你，你没有停止你的工作，你没有停止你对我们的爱和管教和修剪，我们都为这一切献上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第21章18节开始，生命记21章18节开始，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的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在现代的社会哈，特别是在美国啊，或者是德国啊，欧洲啊，这些后基督教的社会，那种曾经有过基督教洗礼而离弃上帝的， 对圣经都是极度的反感。那看到这种经文呢，当然都是要把圣经烧掉的哈。我不是说我们要对人很凶很狠，我也不是说我们要恢复以前的白色恐怖父母的权威，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要怎么打哈，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是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就要如何如何的凶，这都不是我的意思，也不是圣经的意思。但是圣经的意思我也同意，就是我们人是罪人，我们需要被管教，我们需要被惩治，我们当然也需要被安慰。而且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得救，不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软的也好硬的也好，对人不会有真正的帮助的。那但是在现在的社会的问题，大概比较是学的人或者年轻的幼小的需要学习的人，他们的权柄大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人不太能再教了，不太能管了哈。那我也不是说我们要平衡一下，我觉得平衡好像是各打五十板一样，不一定对哈。对的我们100%接受，没有什么平衡一下，该有的我们就有，不该有的就没有。我们从这里来看到说我还是觉得说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是有必要的，而且这个管教呢必须是有权威的。我完全承认很多的父母非常不恰当暴力的不当的，这我们说了我们是罪人就承认我们一定会有错。但是让当学生们孩子们呢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也是不当的哈。我们今天不是用这个方法字面来做，如同我们不是字面来把迦南的人都消灭，但是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迦南人都消灭那个意义我们讲过多次，就是除恶务尽。这里的意义重点也就是说，当一切人可以做的方法爱关怀都做了还是不听的话，也需要用严厉的手段。那我们今天不太能够定义说一定什么叫做严厉的手段，但是需要制裁是真的，这是自由主义一直不肯承认的一件事情，不管在神学在政治法律上都是哈。一个人到最后的死亡，一个人从生下来到最后的死亡，或者他自己找死的理由，看到这里有第一个就是顽梗悖逆，不肯改，不听父母的话。当然我再说父母很多地方也是错的，但是当父母正是照着上帝的话教养的时候，我们不听的话那么第二个就要受惩治了。但是如果父母惩治了仍然不听呢，第三个呢就是父母是抓住他，注意那个抓字是恐怕很难抓住他，但是终于抓住他了，那么带到长老那个地方去。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带到长老那里去，也许我们带到警察局，也许带到学校，总之是一个有权柄制裁的地方。那么第四个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顽梗悖逆呢，不一定要有很大的罪恶，他的顽梗悖逆不过是贪食好酒。那我也有，除了我不好酒，我也很贪食哈。我想这里贪食好酒并不是说贪食好酒是多大的罪恶，而是像刘备对他儿子的劝告一样，勿以善小而不为，或者勿以恶小而为之。不要因为一个事是小善就不做，也不要因为这是一个小恶就去做，这是会给魔鬼留地步的哈。那像创世纪第六章讲到挪亚的时候，人的所思想的尽都是罪。我们从他们刚开始所犯的罪来看，实在没有什么罪，他们的罪就是吃喝嫁娶嘛。吃喝嫁娶不是罪，但是在吃喝嫁娶或者平常生活中，你忘记了上帝，远离了上帝，迟早就会有很严重的罪。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儿子呢是已经就是超过了，越过了那个校正期了。那越过了校正期，为什么还要处死他呢？是要叫其他活着的人害怕，让活着的人还是要学到功课。一般现在文明国家也都废止死刑，觉得死刑是不应该不人道的。我承认死刑是很残酷的，是应该尽量避免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在圣经里面死刑是肯定有它必要的。 对于我们这些罪人，有一些制裁，严厉的制裁，最少让活着的人不敢再随便的犯罪。对，即使我们完全在外表上圣洁不犯罪，也不能叫我们在神面前称义。可是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世界的状况是能够尽量的是和谐的，是可以活下去的，不会恶人太嚣张的哈。22节、23节很特别哈，这个在加拉太书里面引了，我们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哈。一个人死掉在木头上，我想这个有一个意思，就是示众了，就是把它挂在那里，不管它是什么原因，跟上面的有没有直接关系，就是这是一个悖逆的儿子，他现在死了，处死了，要叫以色列人害怕，挂在那里示众，就是说不要再犯，不要再学。这我承认都是很残忍的事情，以前甚至有些在军队里面，有些也有说，有的人是叛逆或者什么，枪毙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去看，那个都是警告活的人，你不要再枪毙，这很残，不要再被枪毙哈，你不要再造反会被枪毙的，这都是统治者叫我们觉得很残忍、很霸道、很玩弄这个政治手腕的，叫我们不喜欢。可是我们必须排除这种恶劣的执政掌权者的这种恶习，而记得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因义废食哈，不是基督徒不要因义废食，任何人都不要因为一个措施有很多的流弊，就把这个措施正面的地方忽略了。死刑、管教、处罚，这些都产生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太多不人道残酷的恶行了，这我完全承认。我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也是自由主义，我觉得人需要自由，人不要这样被辖制，我承认。但是呢，我们又不能不想到我们也是罪人，还是需要某种程度的惩治啊，我们没有那么高贵。即使重生得救的人都需要，还需要一些这些惩治或者奖赏，何况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那因此这里的意思大概是一个被处死的人要吊在那边，让人知道他不管犯了什么罪，他的死最少还可以造成一个正面的，就是警告其他的人。但是呢，不要过夜，就吊在那里也只有这个一个白天而已。像有一些解经书就讲到说，这个如果是吊太久了呢，就是惩治过度了。你看有一些我记得我看过那个这个有一个那个讲罗马的 gladiator， 就是那些角斗士，他造反的一个历史事实 Spartacus 的事情啊，这个大概在20-30年前一个电影。那么就是有一个角斗士叛逆了，他实在忍无可忍叛逆了，就把他吊在那个地方，吊到那个尸首都烂掉为止。就是要吓一下那其他人，你不要学啊！但是有些解经书就是说，圣经里面说不可以过夜了，就是不要我们太过度的残忍，或者警告人也不要警告到这个地步哈，那让这个死人受了太多的羞辱和不当的处理哈。这样的解释呢，可能不是全错，但是呢，照生命记的来解释，不是这样的。不要把它继续放在那边，不要让这个尸首继续受羞辱，不要让这个尸体哈、受到什么伤害虐待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要污染那个地方，不要污染那个地啊，因为那个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也是意思可能是不要挂太久，以至于这个咒诅在地上留得太长哈。
就是不要把它挂得太久的理由哈，是这个咒诅呢会影响到整个地，所以重点好像不是这个人受多大的羞辱，而是不要污染到地。但是为什么尸首挂太久会污染到地呢？是卫生的问题吗？是什么其他的问题？这我就不敢讲的太多，因为圣经上没有多讲。但是在新约里面就把这个事情讲得更清楚了。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那里讲到说，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受了咒诅。原来整个旧约圣经里面，虽然这个风俗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多看到，就是一个死的人然后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他是犯罪而死，他的死亡和他死亡所受的惩治都表示这是上帝的咒诅。然后上帝的咒诅很明显的这个很可怕的事是耶稣替我们承担了，而且耶稣替我们承担的这个咒诅呢是让我们得到一切的祝福。所以在这个生命记二十一章这段二十三节这段很不清楚的文字里面，而且是让我们看了有一点恶心的这些文字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救恩，就是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耶稣为我们背负了一切的十字架上的痛苦。那么在这些所受的咒诅和十字架上的痛苦里面，也是当天啊，就是在耶稣被钉的那一天，因为那是圣日，所以也就当天就埋葬了，都应验了圣经上的话。我想我们从今天来讲的话，就是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里面，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里面，使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不会长久在咒诅里面。因为耶稣替我们承担了。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心中总是我有一点想把这个不可以把那个尸首挂在那个木头上太久，了解成以弗所书讲到的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也就是说一种仇恨咒诅罪恶在上帝的管教和刑罚下，不要我们基督徒不要把这个弄得太久。我们总是希望所有的仇恨咒诅能够不要过夜，就是不要很长，理由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那可是我们当中，我承认我们常常是把这仇恨怨恨苦毒放在心里很久了，这是要求神拯救的哈。是如果我们只看这节经文的话，我们只能看到说不要把尸首挂得太久，那其他的好像就不大看得到了。可是我们从加拉太书从新约来看，就是上帝一个让基督替我们成为咒诅，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很恐怖的咒诅里面神能够让这个咒诅是很快的就过去。当然如果不信主的人，那就是永远的在地狱里要受咒诅了，那是因为我们拒绝了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哈。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